我们这两个礼拜我们要谈一下寻机跟自由联想。那寻机是我自己用的名词啦。什么叫寻？就是对所有的资料有一个尊重的态度，你的更大本体把它的安排在所有旁边，懂意思吗？比如说那一天看了一本书啦，叫美的必要，他的书名叫美的必要，里面引用了一个道家的人说，他说啊，身体是什么？你目前拥有这个身体啊，他认为说，一个道家的老师就说，这是天地给你的，然后你跟他共融在一起去用它。那么这个语言里面你会看得到什么？你的身体把所有有形跟无形的宇宙所有的能量聚焦凝结，然后它同时可以串联。所以当你这样看它的时候，身体有更大本体还有宇宙给你的信息，所以你跟它对话的时候可不可以产生一个态度，就是你旁边所有的资料都有更大本体的建议在里面，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所有的资料除了你自己创造以外，你的更大本体也把他要给你的建议还有很多资料都丢在你所接触的东西，所以你可不可以用寻，就是寻着那个轨迹去找到你内心的问题，也找到你内心的答案。一个点有全部宇宙，懂我意思吗？你就从一个点你可以发现全宇宙，从那个点你就可以接触到无限的可能性，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去了解一下，这个就是寻啊。好，那我们就把这边细分两个态度，第一个，一切万有或者道或者更大本体是怎么看你的，他是怎么看你的？在那本赛斯书《梦进化与价值完成》那一本书里面，他谈到从父母对小孩子的意图里面，你可以类似找到这种感受。所以这是第一个嘛，我们把父母这样的特定的象征抓出来，然后去看他，在我的看法啦，比父母对待你的那个感觉更好，因为父母有时候会有那种怎么脾气，能力不足，或者不会用爱惜的心或愤怒的心去对待你，但是一切万有没有，它只有单纯的恩宠跟祝福。你可不可以理解这个部分？这个是第一个，我们从父母的角度去看一切万有或者道或者更大本体他怎么看待你的。因为我现在要拆掉第一个，他怎么看你，你怎么跟他连结。你们去看一下，第一个，当你开始创造你旁边所有的事物，你的意识操作能力还不够，什么样的意识形式要对应你的心态，你根本没办法配置的时候，你只要内心完成，外面就会回应你。是什么东西回应你？你不需要去理。就是在吸引力法则里面，那个有求必应里面不都是谈的吗？这个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只要找到你要的问求，调整你的问求内容，他到底怎么过来回应你的问求，你不要去考虑，他就会跑过来。他认为这不是你的工作了。但是我是希望你们去觉察一下，创造或基本功里面包括了一个意识投射的选择决定，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式来配合你。当然这已经进入意识操作的层面了，但是我现在要体验的是说，假设你有一个心态已经完成了，你能够静静的等待某一些事件或者人，假设跑到你旁边自然的回应你的心，你只要把心内心完成，你就等待就可以了。所以最终就是等待的功夫，就是三个工作而已。以有求必应那本书的看法，问求你要做好，怎么来你不用理，第三个步骤你就等，他就会来。这中间谁给你？我们看到谁给你，就是一切万有他供应给你，他供应给你，他难道会那么单调吗？他丢一个东西，以父母亲的态度给他，总是希望他有学习成长吧。 一个进化吧。所以那份丢出来的资料绝对不会很单调，它一定有多元的角度，希望你从那里面去赚。但是它非常精准的告诉你，这有你内心投射的东西，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假设从这边来看，我们把一个感受抓出来，镜子。刚刚我讲的就是父母亲对小孩子那种很深刻的爱，当然人世间的父母亲是没办法去类比或者隐喻说一切万有那个态度，他顶多只能找到一个类似的态度而已。在这个感觉上面，你说他会不会有一个类似的感受？你所有的问题我像一个镜子那样照给你看，但是这个镜子像世间理解那样的镜子而已吗？你们去想一下，镜子到底是什么？这个很喜欢人用的，你们去想一下它的功能。你想一下，我等一下会讲到镜子跟窗、窗户的观念，我们怎么去类比？一个镜子，你先看到，我们单从身体动作好了，你站在镜子面前，你做什么动作，它给你反转过来。对，你会看到它在反射。然后有人把镜子的定义下得很简单，就是如实呈现，如实反映你真实的样子。今天假设单纯从物理层面来看，就是你行为动作的话，你会发现镜子就是这个功能，如实转移过来。有人拿镜子很多，你看那个房子啊，有些人摆八卦啊，或者摆什么，那上面都会画一些符咒啊、镜子啊、壁煞啊，都会用那个啊，你看镜子很神圣呢。啊，有人把镜子也当得很虚荣啊，有看到有些人把那个很多镜子然后装点起来在房子内部然后外部，让人家觉得这个家设计的蛮好的。所以镜子有很多功用，你懂我意思吗？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把它的类比的功能抓出来？我刚刚讲的是单纯行为跟动作外表投射的效应哦，你还可以想很多哦。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精神的投射可不可以？我现在只是希望你们去掌握一下类似一个镜子的功用啊，把一切万有或更大本体对你的爱再加一个一切万有用镜子再回应你的心。你去想一下哦，今天假如把镜子的法则抓出来，它有几个法则，你们去想一下。第一个我刚刚讲的事物的反转或投射，如实的呈现。你看佛教会说心如明镜台嘛，它就是用镜代表某一种觉悟，了然的分明你内在所有东西。你假设抓这个，然后类比成精神状态，那精神状态有什么？你看一下，好，我们现在有两个人，而我们在对话。你把镜子的法则加下来，用镜子的法则怎么跟他聊？你想到的是什么？第一个，同理由吧。同理由吧，就是你在如实呈现他嘛，所以你必须感受他嘛。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同理他，倾听也有吧。你不带批判的或怎么样，你就是由他自己讲出来。这时候很像类似我们之前谈的那个合作取向，我是用不知道让你自己内心的东西讲出来，倾听有吧。所以镜子的法则很好用哦。好，再来，当这个人内心很多悲戚或者什么，你要让他舒放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时候要找到他的认同点，或者让他出来？你会发现你会模仿他的语句，或者把他的语句拷贝出来，重新再 review 一遍，让他带出来。有没有看到这里是属于带话的技巧啊？所以镜子有很多法则哦，所以你们要详细思考一下镜子它的功能在哪里。我现在只是把一切万有对你的态度里面，我们把它分两个层次，刚刚已经讲了，他爱你，他支持你，他供应你。这个一般父母你现在的态度就是这样吧，悲伤的时候给你支持，你有问题他不会只跟你说惩罚或怎么样，他在投射问题的过程里面他会告诉你路怎么走。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一切万有怎么看待你。我们再回到之前我有谈过的道法自然，道 尊重或者效法每个个体自然而然本来的样子。这个是道对每个个体的态度吧。所以他尊重什么？尊重你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他相信你们自己可以去完成你自己的使命，也有力量去完成，所有的环境配合你。这边抽出来就是神奇之道最根本的态度，这个就神奇之道最根本的态度啊。这样懂了吗？在赛斯谈神奇，你先抓语句上神奇是什么，有没有享受过一下神奇？你像我学基本功，第一次看得到我自己内心投射环境的事件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好神奇，因为我内心有什么外面就投射什么，这么自然。当然那时候我是用对立的态度去看世间的事啊，就是坏的怎么那么快我告衰啊，好的货这么快就出来，好棒好棒。你们看我建立在对立思考的时候，我只接受好的神奇，不接受坏的神奇。我们都习惯用对立去看嘛，然后再来你假设心想事成，你也会习惯对立去看啊。好的事成，心想好的，外面确实好的事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舒服。但是心想事成有分好坏吗？以基本功的角度没有啊，他单纯就告诉你，你内心有什么外面就投射什么、啊、所以心想事成他没有说一定要偏好的，因为世间的事情就是心想事成。但是我们现在在心想事成的时候都习惯好的才叫心想事成，拒绝坏的，那么就没办法体验到内心有什么东西外面就投射什么东西的那个感受。这个就是心想事成对立嘛。好，我现在再把几个态度抓出来。第一个，我们刚刚谈了类似父母的态度，比父母更像父母的态度。第二个，镜子，我也谈了几个，你们慢慢去抓。镜子可以变成问话的技巧，倾听的技巧，吸引力法则也在里面呢，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同一个波动，你的镜子啊，同一个波动，同一个属性的，它才有那种复扣的问题，差异的它没有。这边比较多的想象里面去想象一下，吸引力跟镜子有没有关系？无始的存在嘛，所以镜子有很多法则。我那边有一本书也是镜子的法则，但是写的实在很不好，所以我就没用它了，不然我可以用。但是镜子跟窗怎么结合在一起？比如说你现在站在眼睛背后去运作眼睛，眼睛会把外面的视线回转过来聚焦到你的眼球，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影像。这时候你借由眼睛想做什么？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当镜子跟窗户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同时在看自己，你也同时在看新的世界。你今天总是封闭在房间里面，没有打开你那一扇窗，没有打开你的窗户，你看不到外面的。所以镜子跟窗你怎么做连结？结合下去很漂亮的哦。我讲的都很简单了、啊、但是实际上我刚刚讲的那些话人家都写一本书啦、啊、因为我不喜欢要热热等啊，你知道不？就把那个主轴讲出来，然后你们去体验就好了。好像我道法自然，我刚刚谈了第三个态度就是道法自然，他非常尊重每个个体的独特性。独特性他为什么要尊重？因为基本功的力量在里面，每个人可以创造他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功是一切万有或者道或更大本体看待你最根本的态度，他认为你可以创造你的生命的。但是为什么这句话很少人去强调呢？完了，在发展哪一个区块，教你配合我的心态，我就告诉你礼物在那边，所以你必须听我的，依照我的命令，依照我的想法去做，你才能走到那一条路。结果各个宗教组织就出来了，像学术界一样啊，每个教授或者发明一套理论，他假设没有一种开放的观点的话，他会觉得他的才是全世界最前卫的。我现在谈的就是基本功是不是宇宙中最基本的， 你们也可以质疑嘛，理解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用什么想法根本没办法跟我去 argue， 懂意思吗？跟你聊的时候都回告你，那你创造你的实相，我没有替你创造，我没有用观点支配你啊，因为我告诉你的观点就是你决定你自己的人生啊，你怎么绑他？绑不了，因为我今天讲是说基本功是很基本的，难道你必须学？那他很直接回我说，对，他很基本，所以你不要理我好不好？因为我自己要怎么用是我的事啊，你干嘛跟我讲？不是回到基本功吗？啊，到最后你会发现，哦，他没办法支配任何人。你可以从这边去看一下，道看待你的态度就这样，一切万有看待你的态度就是这样。所以我之前有谈过嘛，上帝还没答应的一件事是什么？他所有的事都答应你了，唯一需要你最根本的答应就是你要授权给他。你不授权给他，他怎么答应呢？当然这次绕一个文字严谨上的话，他已经答应了，那你要不要用是要你经过你授权，但是他把那个答应用一个手动的语句结构出来了，这个你就不用考虑太多。好，假设我们把它整理到这边，你会发现道法自然那边我延伸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叫做他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所以你们的可能性就是无穷的。你今天假设一直在模仿别人，懂我意思吗？一直在模仿模仿，你的可能性只有一个方向，跟那个人一样而已。今天假设你具备你的独特性，你的独特性前面都没有人跟你一样的，你说你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多？这个就是无限的可能性。你可不可以接受一切万有这样看待你？第二个观点我刚刚谈的嘛，神己之道啊，我念一下神己之道赛斯怎么形容他好了。赛斯在那个神己之道那本书那里面呢，他说以最简单的说法，神己之道认为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个人的生命会完整他自己，会发展或成熟，会发展或成熟啊。再来，环境与个人是独特的，彼此适合并且一同合作。这里面的隐含我刚刚讲的尊重独特性那个感觉，然后也把第三个我等一下要谈的那个基本功的内涵跑进来了。因为你可以创造你的生命，你自己可以完成的。他接着在谈说，神奇之道视为理所当然，人类是一个整合的生物，就像动物一样完成在自然里的目的，不管那些目的被了解了没有，神奇之道视为理所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未来，一个达成目的的未来，纵使明天死亡可能会来，神奇之道视为理所当然。你们可以掌握那个视为理所当然的感觉吗？因为当你的心调整好了，你视为理所当然就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是在谈一切万有怎么看待你哦，我没有谈到你怎么去创造你的实相哦。你怎么去创造你的实相，在神奇之道配置给你的感受，借由这个媒介是什么，你可以轻松不费力的去创造你要的东西。但是来源来自哪里？有一个超出你意识心理解以外的能量或者资料系统一直在供应你，你只要授权给他。所以这个不是你对这个世界或者对更大本体的态度的问题，我现在是谈从更大本体怎么看待你。他一定有爱嘛，他一定有爱的，因为爱是对他看待你天地万物所有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先不谈这个部分，因为慢慢会聊到所谓的价值完成。我现在只是希望你们从这边去看，神奇之道是属于一切万有看待你的态度。因为我刚刚要谈寻机嘛，而你对那个寻就是要让那个机向动，动的时候你让那更大本体的不断的力量能够进来，进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当然必须建立对资料 后面有一个更大背景的能量一直在提供给你。你假设没有这样的信念的网络的话，你没办法进入那种循啊，有种遵循，你懂我意思吗？就让它这种遵循，因为不知道就会结合在一起了。